今年3月中旬，美國霍奇森勞斯律所在為他們的客戶做定期註冊商標維護檢查的時候，發現可疑的情況。美國專利和商標局系統當中出現了一個客戶從未提交過的新商標的申請。該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兼知識產權律師尼爾·弗里德曼對美國之音說，在檢查文件在系統當中之後，他們看到客戶的姓名和地址是正確，但申請的是上面列出的聯繫方式是假的。他隨即向美國專利及商標局提出申訴，報告這宗商標申請欺詐事件。美國專利及商標局公開的相關訊息顯示，這個欺詐性的商標註冊的申請人來自中國，他使用 QQ 郵箱作為聯繫人的訊息，並且挪用美國律師的名字來到簽名提交申請。美國專利及商標局在調查當中還收到其他美國企業的類似的申訴，並且發現這個中國申請人還虛假冒名申請了涉及其他美國企業的10個的商標。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商标专员办公室随后向这个中国的申请者发出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并且在今年5月最终作出终止涉案商标申请的程序，永久禁止该申请者向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申请商标的制裁令。所幸弗里德曼和他的客户发现问题的时候，那个虚假商标才刚刚申请没多久。弗里德曼说，如果遲些發現或者是申請程序已經更進一步，他們雖然能夠向美國專利及商標局進行補救，但是欺詐者可能造成的損害就未可知。來自中國的欺詐性的商標註冊並不是新的問題，近年來中國企業申請美國商標數量的激增，以及隨之而來的不以使用為目的的惡意註冊和欺詐性註冊，已經引發一些的擔憂。美国专利及商标局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数量在2013到2017年是激增1264%，从5到5000件暴增至76000多件，而且这个数字往后还是不断攀升。据纽约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教授巴顿·北比的统计，在2020年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收到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达到171000件，相当于每4个新的申请当中就有一个是来自中国。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小组委员会资深共和党成员、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尼斯在2019年曾经指出，他担心来自中国的商标的申请正是导致这样一个局面，欺诈性的商标不断出现，是阻碍合法美国企业和品牌持有人获得商标，影响他们保护和推广自身的声誉。加州圣何塞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蔡晶明认为，亚马逊等电商的发展是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大增的原因。他对美国之音说，随着中美贸易增加，电商的增加，这个是他能够看到的主要因素，而且亚马逊越来越重要，他要求商家注册品牌。他说他一些客户就是为了在亚马逊上面卖东西需要注册商标。据电子商务分析机构市场脉动的报告，在亚马逊的畅销的商家当中，中国买家的比例从2016年5月的 11% 上升到2020年年底的 42%。商家如果拥有注册商标，就有资格加入亚马逊品牌的备案计划，让他们的品牌获得更多的保护，产品更易获得用户的信赖。不过长期研究商标法和有关问题的北比教授认为，电商平台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是相较来讲，中国的补贴政策是中国企业大量申请美国商标的更加主要驱动的因素，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欺诈申请行为。在过去10年里面，为了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和品牌的创新，中国多个省市都出台相关的扶持的政策，支持中国企业在中国国内和境外注册商标。对于境外注册商标，补贴额度是每成功注册一件几千人民币不等，还有些是报销部分注册的费用。比如深圳从2013年开始向在美国等单一国家取得注册商标的企业提供每件5000元的补助。深圳在2019年调整了相关的规定，将每件的补助金额降低到1000元。不过中国其他的城市仍然有高额的补贴，例如北京市2019年年底发布的知识产权资助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在单一国家获得注册商标的最多可以获得5000元的资助。这些补贴往往是高过250美元，约合1600元人民币在线提交商标申请的费用。美国专利及商标局2015年是曾经将费用调低至225美元。 不比對美國之音話，中國一啲嘅企業家睇到補貼金額係高過申請商標嘅費用，因此佢哋想要套取差額賺取利潤，呢一點係講得通。佢哋試圖利用呢啲補貼嘅項目，可以理解。但係負面影響就係專利及商標局而家充斥住各種欺詐性嘅申請。美國專利同埋商標局亦都注意到呢啲問題。这个联邦机构在今年一月发布中国的商标和专利非市场因素对申请趋势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的报告当中说，中国政府的补贴和恶意申请是从中国涌入大量专利和商标申请的主要因素。报告中说，自从中国各省市开始对境外商标注册提供补贴之后，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亦都经历了来自中国的欺诈性商标申请数量的大幅的上升。根据美国联邦商标注册的规定，申请人必须证明商标在美国境内有商业用途。不比说，来自中国的一些商标的申请，从提交的商品的样本的图片当中就可以看出带有欺诈性质和可疑的使用的信息，因为图片是有 P 图的痕迹，或者是图中商品上的商标并非原始存在而是后来移花接木的。来自中国的商标申请有多少是欺诈性的，或者是有多少是因为包含这个虚假的信息而被拒？美国专利及商标局没有发布相关的数据。直至发稿为止，美国专利及商标局还未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的问询。不比和同事就2017年来自中国的服装类的商标注册情况做过一个抽样的调查，发现在这些申请当中约三分之二包含虚假的样本的图片，而这些欺诈性的商标申请之后有约60%进入公示的阶段，并且是约有39%最终获批。如果将抽样的结果置于全部申请当中来看，不比认为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在案的来自中国的商标当中，估计目前有15%到20%是欺诈性的。他说美国面临商标资源枯竭的问题，几乎所有英文单词都已经被注册了商标，现在即使是造词或者是用任意的字母组合做商标，都有可能出现已经被注册了的情况。他说来自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抢注令到这个问题更加严重，而且损害美国甚至是中国合法企业和商标持有人的利益。他说对美国企业和全球企业的总体结果就是中国的欺诈性商标注册阻碍合法企业为他们的产品找到更好的品牌的名称。这个影响目前还是温和的，但是每一年他们都是看到影响的显著增加。这个不单止不利于专利和商标局，亦都是不利于众多持有真实注册商标的优质的中国的商家，他们亦都是遭受这些欺诈性注册的损害。为了应对这些问题，从2019年8月起，美国专利和商标局要求外国商标申请必须由拥有美国执业资格的律师签字提交。不过从2020年的申请量来看，这个措施成效是有限。许晶明律师说，他没有怎样遇过恶意或者欺诈性注册商标的案例，但是从去年开始，他的律师事务所是确实收到过来自中国的咨询，询问是否可以支付一些费用在商标申请当中使用他的签名和电子邮箱的地址。他说这个是违规的做法，他的律师事务所从未接受过。在提高申请要求的同时，美国专利及商标局亦都在度加强针对欺诈性商标申请和违规操作的调查与执法。该机构披露的信息显示，2020年商标专员公署针对问题商标发出了是超过500个命令显示原因命令，其中大部分是涉及中国的申请人。今年6月，美国专利及商标局还向中国深圳一家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发出要求说明理由的命令。该公司涉嫌违规申请，包括申请账户多人使用、盗用美国律师的信息和伪造律师签名等。如果这家公司不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没有违规操作，该公司代理的14000个商标都将面临被撤销的处罚。去年年底，美国国会还通过2020年商标现代化法，让商标的合法拥有者和想要注册商标的人能够更加容易对虚假商标提出挑战。美国专利和商标局表示，为了落实该法，将会调整规则，以加强美国商标注册系统的完好性，包括为美国企业提供新的工具，让他们可以是要求取消没有在美国使用的那些注册的商标。另一方面，中国官员也都承认，中国的补贴政策都令到本国遭受商标恶意囤积和专利非正常申请的影响。 上個月，中國知識產權局係發出通知，要求中國各地要在6月底前全面取消專利、商標申請階段的資助和獎勵。中國各地將會怎樣落實以及政策調整是否會帶來積極影響，仲有待觀察。紐約大學的畢比教授對中國政府的政策調整表示歡迎，他說他希望這個能夠對解決這個問題產生好的效果。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